我学院同学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些问得很深，很不容易解答啊。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读啊。第一个，听师父讲学佛的目标是要去掉贪嗔痴慢，破迷开悟，并贪佛法也是贪，但同时又提出学佛要求精进勇猛，请问如何理解精进勇猛与贪佛法之间的区别？如何正确理解精进与贪？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深度。学佛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一般称为六波罗蜜啊。如果你明白这个纲领呢，这个问题就解答了啊。六个纲领啊是有次第的啊，要按照顺序来修学，不可以劣等啊。你给你，所以你看，第一个要修布施啊，第二持戒，你不能布施，持戒决定做不到啊，持戒做不到，忍辱一定做不到，不能忍就决定做不到精进。所以它是有层次的，有顺序的。这个去掉贪嗔痴慢的是在第一个阶段啊，布施就是放下了，就是舍弃。布施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要把贪嗔痴慢给布施掉，你后面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一帆风顺了。我们今天修菩萨道不能成功啊，就是不肯把贪嗔痴慢布施掉啊。关键在此地啊。所以这桩事情你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才能理解啊这个精进呢与贪欲啊。你看我们因为贪嗔痴慢布施不掉，学佛也是贪心啊，烧香也贪图我要烧第一炷香，是不是？烧第二炷香就不甘心，是不是？这怎么行呢？是不是？学习法门呢，我要学最殊胜的法门，到底哪个法门最殊胜啊？很难讲啊。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哪个最殊胜啊？所以佛经上也常讲第一法门啊，最殊胜法门，那个不是法门有差别。第一殊胜啊，这个是从哪里讲呢？从根基上讲的。适合于我修学啊，适合我的程度，适合我的根性，我修这个法门一定有效，一定成功，这个法门对我来讲第一殊胜，对你未必是第一殊胜。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说，佛好像是个大夫，医王大夫，这群众生那都是病人呢，每个人害的病不一样啊，那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就好像药方啊，对症了 你这个药服了，你病就好了啊，这是对你的第一了。如果不对症呢，这个药吃了的时候恐怕病加重了，甚至于要死都死了啊，那怎么能称殊胜呢啊？所以法门应机就叫殊胜，就叫第一啊，是从这上说的，不是从法上说的。法没有高下，法没有分别，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首先要断烦恼啊，贪嗔痴慢是烦恼啊。不但学佛呢，从这下手，儒家教人也从这下手啊。你看儒家教学大学里面讲的格物致知啊，这是讲真正用功啊。从哪里下手啊？格物啊，然后再进入致知，再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顺序不能乱了啊。什么叫格物？司马光说的好，我们印光大师也说的好。印光大师的说法是跟司马光相同的。无是无欲，就是欲望啊，你对物质享受的欲望。格是什么呢？格是格处啊，你要把物质欲望啊，要把它割除掉，这就是断烦恼嘛。啊，然后你才能有智慧呀，才能做到智知啊。那换句话说，你的智慧是因为你的烦恼把它障碍住了，烦恼去掉了，智慧就现前，这智知啊。啊，真正智慧现前，你的意就成了。啊，一成之后啊，你的心就正了。你看看儒家讲这套功夫，也从断烦恼下手。啊，佛法更讲得清楚，破烦恼障，然后破所知障。破烦恼障成就你的德行，破所知障成就你的智慧。啊，事出事发了，在这个方法上讲啊，没有差别 啊，我们要能够懂得啊，所以智慧跟精进不一样啊。精进里头决定没不带烦恼，我们今天讲这个精进，勇猛精进里面带着有烦恼啊。为什么勇猛精进呢？我有目的，我有企图啊，我有好处。如果什么好处都没有了，就不干了啊。所以你从这上你就懂得了，世间里头哪有精进的啊，都是附带名闻利养在里头，他才肯干啊。什么都没有你还拼命努力干，那是精进啊。你所作所为真的是牺牲奉献，是为众生啊，为利益众生啊，为成就自己真实智慧，成就自己德行啊，这个是精进，绝对没有名利在里面啊，绝对没有什么样企图在里面啊，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第二呢，第二它附带着有两个问题。他说学生听了认识佛教之后啊，有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说能觉的智慧呀、无边？能觉就是感觉。啊，你凭着眼能见，耳能听， 啊，舌能尝，身能除，意能知，这个没有边际，这是本能啊，见闻觉知没有边界啊，变法界虚空界，这是你本能啊，在不在呢？当然在，哪个人没有啊？连动物都有啊，见闻觉知啊。那我们现在见闻觉知好像啊，这个能力很有限。那并不是想象那样子那么样的广大啊，那是吧，你的见闻觉知里面掺杂着有东西在里头，变质了，掺杂着什么呢？掺杂着烦恼在里面啊。那么一般经教里面，你见闻觉知里头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不觉不知了啊。那你所知觉就产生了错误，产生了偏差，不是正知正觉啊。啊，这个要知道啊啊，实实在在讲呢，这个产生错误的这个知觉范围多大呢？还是变虚空法界。哦，这个就很奇妙了啊，这个要用现代的科学能解释。现代的科学讲啊，讲不啊，科学确确实实讲到这个最近的最进步的东西都讲到波波动啊，现在讲这个波动的世界啊。那波里面一般代表的都是用光波，用电磁波啊，速度快啊，一秒钟30万公里。现在科学家了也逐渐逐渐的讲得上念头，起心动念呢，它有波，这个波比电磁波的速度啊大得太多了，那要跟电磁波比，那真叫小巫见大巫啊。电磁波的时候一秒钟啊是30万公里，思想波一秒钟就周边法界无量无边的。所以你动一个善念，你不要以为这个善念呢好像没什么大关系，这个善念周边法界啊，念一动就周边，哪里是光能够相比？不能相比啊，动一个恶念，恶念周边法界啊。所以科学的进步啊，对于佛法里面一些道理啊，确实帮助我们理解啊，周边法界啊，这是什么？这是本能，这是自信啊啊，所以确确实实是没有边际的啊，智慧是我们本有的，只要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纯智慧那不是从外头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佛在经典当中说无量无边的智慧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啊？认识佛教中说啊，我们本能的知觉与知觉的对象啊，就是宇宙人生万事万物，它是一不是二。但是佛告诉我们，能知能觉跟所知所觉是一不是二。佛法里面常讲一真法界就是这一桩事，他说这句话不懂啊，请师父开始。这句话确实也是不懂，因为你要懂得了，就是佛门讲了，你开悟了。 懂得就开悟。那我要给你讲，你懂不懂呢？还是不懂。我要一讲你就开悟了，那还得了？这是佛菩萨都做不到啊！哎，所以宗门禅宗的教学提出问题不讲，不答复你，让你自己去悟。你还有开悟的一天啊！你有这个问题呢，传人，你不要求答案啊！这叫疑情，小疑有小悟啊，大疑有大悟。没有疑情不会开悟啊！如果跟你讲清楚讲明白了，把你的悟门堵塞了，你永远不会开悟啊！一悟一切悟啊！所以宗门的方法跟教下不一样，教下讲啊，讲不是把悟门堵死吗？确实啊，堵死是满足你的现实，你现在很满足，往后不能满足，还是要你自己去悟去啊！所以教下是说出来，宗门是不说啊，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好处啊。那像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呢，不是上根的人啊，禅宗那种我们是一点利益的，我们到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所以还得要说出来啊，中下根还是要说出来。不过现在就是。现在的科学对我们帮助太大了啊，所以常常听到这个美国太空总署的这些科技报道，他们最新发现的，你说最近有三桩事情啊，这个与佛经上讲的这是有关联的啊。第一个就是说，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啊，科学家现在研究知道，但是我相信呢，他们一定是从数学里面明了的。事实上呢，做不到。啊，空间跟时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等于零，空间等于零啊，就是没有距离；时间等于零，就是没有先后，啊，就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时间等于零，空间等于零的是空间没有了啊，距离没有了啊。美国在哪里？美国就在这里，就在此地啊。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就在此地，没有距离了。科学家知道这是有这种这个事实，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突破啊。这个说法是前几年，大概三四年前啊，这个报告才提出来啊。那么这是在佛跟佛法讲的相应啊，华藏世界确确实实没有距离啊，没有时空啊，这个很不可思议的境界啊。第二个发现呢，就是物质啊，这个物质到底从哪来的啊？科学家发现是无中生有啊，确实从无中这个发现的。物质存在的时间很短啊，那种是亿万分之一秒。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这种物质的相续相啊，不是它的真相，是相续相。就像我们看电影这个画面一样啊，电影这个道理我们比较容易懂啊啊，它就是幻灯片，一张一张换得太快了，我们觉得是真的啊。科学家知道现在这个宇宙之间这个现象，物质现象就像幻灯片一样啊，它根本就不存在，是个幻想啊。所以科学家讲说，物质是个波动现象，这话说的有道理啊，波动的幻象啊，它速度太快了。我们今天看电影呢，那个电影放映机换那个片子 一秒钟24掌。啊，我们以前玩过这个玩意儿，这很清楚啊，啊，印象很深刻，24掌一秒钟啊。啊，那么佛在《人王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用比喻说，他是一弹指有60刹那，就是一弹指的60分之1叫一刹那，一刹那呢有900生命。啊，就是这个物质现象啊，波动啊，已经有900次了。啊，那么我们弹指，啊，像我这个弹法的时候，弹得快的时候，一秒钟可以弹4次，4×60再乘900，刚刚好2个108000，就是21万8000次。啊，216000次。啊，一秒钟。216000次的这个生灭，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电影的时候1秒钟24次生灭就已经把你骗到了，你就觉得那很逼真了。啊，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了，啊，就已经把你骗到了。现在一秒钟的时候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实际上整个宇宙的现象就跟那个幻灯现象一样，丝毫不差。可是佛在人王经上这种讲法，我讲过啊，我讲过很多次了，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那个速度还快，快到我们没法子想象，总是1万分之1秒。啊，绝对不是21万6000次，不是，啊，1万分之1秒，我在华严经上讲过好几次，因为正好遇到这种经文，啊，这是第二个发现，啊，根本没有物质存在，跟那个般若经上讲的完全相应，啊，般若经讲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第三桩事情，他发现的是这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啊，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啊，那么现在科学家都相信爆炸，因为在望远镜里面观察了宇宙呈现膨胀的现象，这个膨胀一定是爆炸，爆炸才不是膨胀。那爆炸是这不有个点呢？那点是什么？啊，科学家把它计算出来。点很小啊，小到我们也没法子想象，它是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的时候，头发一个平面啊，比如我们把这个放大一点吧，啊，把这个算是我们一根头发的平面，切断的时候这个平面一个直径，这个直径上可以排多少个宇宙原点呢？是吧，100万，后面有3个亿，啊，100万亿个原点，那个原点爆炸出来就是宇宙。当然这也是相虚相，那个原点不断的在爆炸，所以你看的这个宇宙就是这样，哪一天不爆炸就没有了，宇宙就没有了。啊，它是个相虚相，跟佛法讲的是一样，佛法讲大小不二。没有大小，那个原点呢不大，宇宙不小，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就想到现在这个科技发明的这个电晶体，啊，你看你们电脑的时候用小小晶片呢，哦，里面可以储藏一部大藏经，哦，一部大藏经就在一个晶片上，科学技术差远了，人家那么一点呢是整个宇宙在里头啊。啊，你现在这么大一片里头才一部大藏经算什么？人家你看一根头发的切面的时候，一个直径里面就放100万亿个原点，那一个原点跟宇宙一样大，就是宇宙。所以科学技术慢慢来吧，啊，差很远了。啊，这是太空总署发布的3个发现，这 近代的三个发现，啊，跟佛经上讲的无二无别，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并没有科学仪器，啊，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数学，他老人家就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所以这个是，啊，佛家讲的一真法界，哎，就是讲的这个能知所知是一不少，能现所现，能变所变，这华严经上讲的这个宇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能所是一不少，啊，所以今天哲学里面讲一元讲二元，佛不讲不是一元也不是二元，所以欧阳靖武讲得很好啊，啊，佛教不是这些，佛教佛法就是佛法，啊，不能说它是科学，也不能说它是哲学，啊，它就是佛法就是佛法，啊，这欧阳靖武所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佛法里面的它宇宙是一体。啊，心物是一体的，啊，这个在《法相唯识》里面讲的，啊，心是见分，物是相分，啊，心跟物同源，都是自证分变现出来，啊，自证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法性，啊，讲的真如自性，啊，这个说法说的很圆满。佛说了之后要我们去证清证，啊，怎样清证呢？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见到了，而且呢在大乘教里头佛还给我们说了一个标准，啊，到什么样的标准你才亲自见到呢？叫八地，啊，八地菩萨了，那个妄想啊，断的大概差不多了，啊，见到啊，就是宇宙这种现象啊，啊，亲自见到了，你才能亲自证得了。哎，如果你还是有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你见不到这个事实真相。啊，你完全看到是现象界。没有看到它的离体，啊，没有看到事实真相，你看的是就是像电视电影荧幕上的画面，啊，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情，啊，这是说得很好的啊。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说孝道是大圆满的大根大本？说再讲，信德永远说不尽，永远体会不尽，啊，所以在菩萨道从初发心就来学，要学到成佛需要多长的时间呢？佛经上讲的是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你那个烦恼习气慢慢淘汰掉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时间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这说得很好，大乘教里说念劫圆融，你在迷的时候啊，一念就是无量劫，觉悟的时候无量劫就变成一念，总在觉迷不同啊。为什么不觉？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啊，那你就要学无量劫。哪一天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哎呀，原来就在眼前啊， 总要亲证啊，这个亲证之后你再晓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我们替他笑这个字，这个字方便呐 啊，这个从这个一个字体会呀、啊，容易入门啊。笑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们看看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中国人造字有六个原则，啊、称为六书啊，六个原则。这个字呢是六个原则当中的一个，叫会意啊。你看这个符号，你体会这个意思。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啊。老代表上一代，子是下一代，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不是二，就叫做孝。上一代跟下一代变成二呢，就不孝了，孝就没有了。现在人家有代沟，代沟孝就没有啊，所以它是一体。那么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所以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宇宙是一体。我们佛法讲啊，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是自信，是宇宙。自信是从体上讲，宇宙是从现象上讲啊，本体跟现象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三际跟十方是一，不是二。你看这个字的意思多圆满啊，这是符号啊，你从这个符号上去看。那么尽孝就是自信信德的圆满流露啊。但是你要晓得，孝这个一个字里头包含着自信的万德万能，那才叫孝啊啊。如果我们从四象上来讲呢，举例子来说，五伦八德通通包在里头，少一个你这个孝道不圆满啊。我们讲佛法，讲这个菩提心，这个真诚清净啊，平等正觉慈悲，这五个是一啊，一即是五，五即是一，任何一条都具足五条啊。你们讲真诚，真诚里头有清净，有平等，有正觉，有慈悲，少一个真诚就有欠缺，就不圆满了啊。讲慈悲，慈悲里头一定有真诚，一定有清净平等正觉啊。举任何一个例子通通包括，这叫圆满啊。少一个那就有欠缺啊，是圆满的心得了啊。看用在哪一方面，你在五伦里面用在父子就叫做亲啊，用在君臣就叫做义啊，实际上都是这一个，都是这一个孝字啊。用在夫妇称别啊，用在兄弟称有序啊，长幼有序，用在朋友称信啊，那个名词随便改，根是一个啊。用这一个孝全都包括了啊。那我们再讲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通通在这一个字里头。看用在哪一方面，我们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它啊，实际上就这一个字啊。那么这是说到啊，这个孝道啊是大圆满的大根大本啊，我们从这个字上去做去。下面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孝慈一定要依在礼智的基础上，这才能得到真正的 受用，得正面的好处啊，不是说自信本具足，为何还要这般要求？这个这般要求是对迷而不觉众生所说的。如果他已经觉悟了，这要求就没有了。啊，那么对哪些人呢？在佛法里面讲阿罗汉以上，啊，这个要求都不讲了。啊，你看阿罗汉称为正觉，菩萨称为正等正觉，佛称为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对他们，佛对他们这个教学跟对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教幼稚园呐，啊，教小学教幼稚园，啊，跟他们的教学方式通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啊，从这个地方教学是有必要的，啊，这个世间，啊，这个里头这个必要的理由。我们要懂啊，见得里面最明显的啊，很容易觉察到的，就是慈悲啊。所以佛常常用这个做代表啊。什么是佛呢？慈悲为本，方便是本啊。这八个字把佛教就讲尽了。啊，慈悲说，慈悲就是现在人所讲的爱。啊，那佛为什么不讲爱，要讲慈悲呢？就是慈悲是理智的，是正面的。世间人讲爱，爱里是有情，是负面的。所以呀，换个名词讲，啊，讲慈悲，不讲爱。啊，实际上我们要懂得。很多宗教里面都讲爱啊，你像那个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译的这个圣经啊，新旧约里面都讲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他那个爱就跟我们佛门讲慈悲是一个意思，他是理智的，他不是感情的，他是正面的，他不带负面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啊，为什么还要这样要求啊？对我们迷失自信的人，一定要这样教法啊，就是不能够啊，没有理性啊。佛法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不是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啊。感情是很靠不住的，我们一般人讲啊，虚情假意呀。哎，所以人跟人往来不要太认真，为什么呢？假的，不是真的。那是我爱你，我对你好，爱你结婚了，过不了三天闹离婚了，所以何必认真呢？他说我恨你，说也不要认真，都是假的，过两天又好了。啊，什么人才是真的呢？阿罗汉以上啊，是真的，永远不会变的。啊，我说他觉悟了，他不迷了，啊，所以再迷的人，你说全是假的，你不能说啊，他是说假话，他说话的是真的，过两天的心变了，所以他说也变了，一年呢全变了，都靠不住，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众生的根性，你才认识人呐，啊，你才能跟他们相处啊，才能处得很好。就是样样都不要当真啊，笑笑一笑了之就算了啊，跟哪一个人都能处得好啊，懂得他们在迷啊，他们有觉悟啊。如果我们自己还跟他计较，那就晓得我们也迷了啊，不跟他计较就晓得我们觉悟了，我们跟他不一样了啊。下面一个问题是何为圆满？ 我想这个不必解释了啊，这说的太多了。简单的讲，圆满就是没有欠缺，有欠缺就不圆满了。第四个问题，这个很重要。他说我不太相信啊，自己有自信，他也体会不到自信啊。请师父开始。这个读楞严经，楞严经上有啊，好像波斯匿王在释迦牟尼佛面前也没有觉得有自信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开导他啊，让他自己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真有啊。自信什么？自是自然的，不是学来的啊，就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不是学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啊。是什么东西呢？眼能见，耳能听啊，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你说你有没有？那你有就行了，有你就证明了，是吧？就体会到了，这就是自信。这个理由是不加妄想分别之处，就叫自信啊。加上妄想分别之处呢，还是自信。那个自信里头啊，出了问题了啊，那就变成凡夫了啊，出了问题了啊。底下一个问题啊，这问到说，师父在早餐开示中讲到，黄念祖祖老居士往生前是因为跌了一跤啊落下病根，道安法师也是因为夜里跌倒在洗手间动了一夜后得了病啊，并说呢，看到这些现象要想到佛菩萨的加持，弟子愚昧不能理解佛菩萨加持为什么这两位高僧大德往生前还现出这种事啊，这样的事啊。请师父开始。你这后头一句话已经解答掉了，两位高僧大德往生前还现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呀，啊，让我们了解学佛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挫折折磨是免不了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多余多生多劫的业障有关系啊，佛菩萨的示现重罪轻报，我们就明白了啊，完全把业障消除不是不可能，少数啊，大多数的人业障是消了，没消干净啊，所以总有一些小毛病啊，总是免不了啊，那你要认真努力，比他更精进啊。看到了，哦哟，这些啊高僧大德啊，走的时候还有这个业障，我要希望走的时候没有业障，能不能做到？能啊！你们从中国大陆来。这个极乐寺的哈尔滨的极乐寺修无法师走没有业障，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锅炉匠走没有业障，修来的啊，所以 诸佛菩萨做种种事情，我们要会看，要能体会，要会学啊，要写得干干净净啊，业障就没有了。底下一个问题，这学生的孩子今年九岁啊，从小啊就教他背诵唐诗，五岁后啊曾跟一位出家师父断断续续的到多个寺院小住，历时两年，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背诵经典，至今啊已背诵了无量寿经、金刚经、弟子规、千字文、论语等十余种入佛经典，现在父母身边呢读小学，各方面表现呢优于同年人啊，年龄相同的人，我深知这是得力于从小背经，因此不敢令其间断背书，现在啊背楞严经，师父劝我们一门深入，五年专诵一部经，对于孩子的教育，该教他专诵一部经，还是继续教他背完一部经，接着又背另外一部经？小朋友的教学根是在德行，换一句话是，你背诵的弟子规做到了没有，这一点很重要，绝不是东西背得多，背得多做不到没用处啊，也就是说他的贪嗔痴有没有背掉啊？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降低？那叫真功夫，真的收获。如果没有，这问题以后就会有问题了啊！尤其是一开头就背唐诗啊。康熙皇帝大家都知道啊，很了不起的人啊，康熙皇帝教他的子孙20岁之前决定不能学文学啊，为什么呢？这个里头文学里头有感情，啊，容易走向邪思 啊，所以他规定他的子孙20岁之前读什么呢？读经、读诗啊，文艺方面的东西一概不可以啊。这诗词歌赋20岁之后，你看20岁之前扎根呢，这德行上扎根呢，经典是德行呢，啊，是学问呢。识是见识 啊，从这上扎根呢，这个教育就是成功的教育啊，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国传统教学的特色就是在家里啊，这个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没有的啊，可以说是这种教学在中国推行了5000年了啊，到民国初年才疏忽了，渐渐不重视了啊，在民国20几年之后真的断掉了啊。那么中国说这个教育的特色从什么时候教起？小孩出生他眼睛张开，他会看了，他会听了，从这时候教起。所以《弟子规》不是小孩做的，是大人做的啊！大人一举一动，让小孩看，让小孩听啊，他慢慢就学会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谚语说：“ 三岁也看八十，七岁也看宗身，凭什么？凭家教。你看他这个眼睛张开，会看会听，他也不懂事，他也不会说话，那个印象就已经印到他阿赖耶识里去了。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这个人的德行从根就扎稳了。他三岁的时候就很可观呢，就知道说他到八十岁都不会变。你看那个根多坚固啊！接触这个社会，他不会被染污啊。现在人讲的属于叫免疫力，他那个免疫力就是从小的时候给他种下去的。这是中国教育的特色啊，在外国其他民族上没听说过的啊。所以中国教育是家教，根是家教。七岁上学，上学那是家教的延续啊，所以七岁呀才开始读书啊，读就读是经史啊，没有说是这个私塾里面开始的时候，这个儿童的时候就读这些诗词歌赋，没有啊，诗词歌赋。一定是在从前我们一般私塾的大概都是十五六岁以上啊，他这个前面底子有了啊，才学这个东西。那康熙要求的标准高啊，二十岁啊，正确啊，不让你有邪思啊。社会教育广学多闻，宗教教育达到究竟圆满，让你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真相。这四个教育是一体啊，根是家庭。所以今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困难，难在哪？家庭教育没有了，根没有了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忧虑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觉知，不能了解这个问题，不能再从上下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集成就有大问题了啊，很可能呢，像其他的这个族群里的古文化了，会随着历史消灭掉了，消失掉了啊。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了中国啊，中国如果把这个根拔掉之后呢，在我们相信之后五十年之后，它也变成历史啊，这很可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非常认真努力啊，来挽救啊这个传统文化的根啊。首先就是从自己做起啊，好好教下一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弟子规》的教学，我们要求的是学生、家长、老师一起来学啊。学生是要学，家长跟老师没学过，没办法教学生。所以现在只有通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一起来才有救，除这个办法之外，想不出第二个方法能够挽救这个结裂。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然后你就知道怎样去教小朋友啊。教小朋友先把自己教好，自己要不教好，你教他弟子规，他说你没有做到，你为什么教我？他不服气，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啊。所以自己一定先做到啊，然后他就服了啊，这样才能把他真正的带起来。好，那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